那我们就让张牧师师母弟兄姊妹平安。刚才看到张牧师师母啊，愿意在这里继续的帮助教会啊。他其实不只是你们教会的顾问牧师，他也是神学院的院牧啊，就是义务的帮忙照顾，而且是我们事班的指挥啊。张牧师真的是很愿意的摆上啊，夫妻两个同心的服侍主，真的是我们好榜样，感谢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巴夫神，今天来到你面前，主，你不满足于我们只是明白你的心意，更是要我们实践在你的生活里面。因此祷告主，当我们打开你怀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一定要让我们心里面紧紧地抓住你的心意，并且有能力将这里实践在生活里面。我们仰望你，主，这个地方是敬拜你的地方，主，你要在当中得到一切当中的荣耀，你的平安也归给我们这些敬拜服侍你的人。祷告耶稣这个圣名，阿们。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题目叫从危机到兴旺，教会成长之路。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growing up 啊，在教会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，我想也有类似这样的一种的痛苦的挣扎的经历在当中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究竟是什么问题啊。各位，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看镜子啊？有没有 ？OK， 请问镜子的功用在哪里？对呀、啊，就把那个真实的你嘛照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是这样子的。我很感恩神的话，很宝贝啊，很真实，很透彻，很坦诚的告诉我们人的光景是如何，而且同时。也提到教会的危机在哪里？尽管教会是，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，对吗？我们是他的身体，但是因为教会是属于你和我这些罪人所组成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教会肯定有很多的问题。圣经绝对不违背，绝对应该说绝对不逃避，不把这个东西给点了出来。教会因为是人组成的，所以当中有问题，所以不要太过稀奇，也不要太过美化任何的教会，可以吗？就是怎么样，我们都是在成长当中。教会不是建筑，教会就是你和我。OK， 好啊，你这个作为一个起点的，接下来我就来思考啊，就耶路撒冷的教会啊，耶稣升天之后，圣灵大感动，带领许多人信了主啊，一窝蜂涌到教会里面去啊，蓬勃发展起来。但是跟着人数的增多，问题也增加了啊，问题也增加，真的是啊，里里外外一波一波的问题就跟着进来啊，所以不要美化教会啊，尽管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，就是我们的罪的赦免啊，所以我们所谈的一切都是谈以这个恩典为基础，这很重要。那好了。当中其中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的话，就是七谎圣灵这回事情，记得吗？有一对的夫妇叫亚拿尼亚跟撒菲拉，他们犯了什么问题啊？当时弟兄姊妹很爱教会哦，把教会的把他们个人产业都卖掉了，奉献给教会，很爱教会。那么这一对的夫妇呢，他也挺爱教会，从表面上来说，于是他也卖了他的田产。可是问题在哪里呢？他卖了之后，然后私下留下一笔钱，对不对？那他卖不卖，奉献不行奉献，那是他个人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说你卖了，你奉献全部给教会，但是却私下留下一点难话，那是欺骗，是撒旦的工作。他们心里面圣经说，所以你看教会一开始问题都跟着就来了啊。不光是这样子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六章啊，实际上第六章。那么第六章里面，教会出现了，开始出现矛盾啊，出现矛盾，而且开始埋怨，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来思考啊。那当教会的领袖，就是我们当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处理呢？使徒们也跟我们一样，首先呢，尝试面面俱到啊，这是很理想的一个做法，面面俱到处理所有的问题。可是却常常的顾此失彼啊，这是现实的情况，而且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不务正业，明白的意思哈、啊？ 啊，该做的会做，不该做的却做了很多，服务正业啊，使徒们啊，领袖们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进一步来去思考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一到七节，我们用起的方式来读过一遍啊。我先起，那些日子门徒增多，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发怨言，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来。所以弟兄们，当时你们中间选出有七个有好名声、满有圣灵和智慧，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。这话使全会众都喜悦，就拣选了斯提法，他是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。他们又拣选了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摩、提门、巴米纳，并皈依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，
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。
上面的道就怎么样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加了多少？很多，也有许多随信的主。
祭司，
祭司是谁啊？那一些跟基督的信心唱反调的人，都信的主。怎么回事吧？我们来去思考啊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内部的危机啊，在供祭的事上，特别是在饭食啊，管理饭食的事情上面出现了问题。怎么讲呢？我们就来思考一下。首先，原来这个在教会里面啊，有两批的人。那一批的人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啊，你看这个寡妇，在那么多的需要当中，这寡妇的需要被忽略，于是呢，就引起了很多的怨言啊，然后开始教会产生很大的张力在当中，所以使徒们必须得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。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出现？首先我们看到，因为门徒怎么样暴增。你想想看啊，就是彼得一直讲到多少人悔改信主啊，3000-5000哦，这还不包括其他的妇女和孩子哦。这样说好，一个星期你们做一次布道，3000-5000，请问一个月有多少人？你可以想象到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门徒的数目暴增。但与此同时，教会的机制的管制的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，明白意思吗？或者是追不上。那再加上门徒暴增哈，你怎么样能够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变成门徒，对不对？他们刚刚信主，什么都不明白不理解，直到说我相信耶稣就对了。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领袖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教会领袖的话，你不会向往这样的教会，太可怕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来管理这样的教会，所以难怪问题就出现了啊，问题就出现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再进一步去思考啊。一个作者就说，这人多事杂，精力能有限。你可以想想到，这么多人信主啊，他们照顾他们的饭食的问题已经是过分，所以很多这一些的事务性的东西太多了，但是偏偏部落又逢年夜雨，对不对？事务性东西你忙得不可开交了，现在又当中又产生矛盾，哎，你问所有的牧师们知道，最难最大的挑战不是挑战，不是讲道，而是解决当中的纠纷。很多时候啊，有那么一句话说什么？什么哥啊嫂的，什么什么什么起月一哥，这事的嫂一，怎么讲那句话啊？不耻之比啊，对吧？哎，你照顾一群的人，但是另外一群的人却认为你的爱心不足，没有照顾他们的利益等等，这问题经常在教会里会出现的啊。你可以想象这些使徒们真可怜啊，也不多嘛，十几个，要管理他们的饭食，事务性的东西很多了，当中有很多纠纷，他哪里还有时间读经祷告，明白意思吗？就算 到晚上很疲累，打开圣经来就马上睡着了，太疲累了。搞不好他们一开始祷告，祷告一半的话就睡着了，明天再讲阿门的情况都有啊。所以他们真的很辛苦啊，因为使徒们也是人啊，也需要八个小时的睡眠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我们再进入，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当中的两派的人或两组的人是谁呢？一组的人叫做 Hellenistic Jews， 另外一个叫 Hebraic Jews， 两个其实都是犹太人，两派的人都是犹太人，那么只不过是说讲希利尼话就希腊话的犹太人，他们是外地人啊，就是由这个在耶路撒冷以外的这一些的犹太人，那么希伯来人他就是本地的，就本土人，可以这么说哈，有点像是 ABC 跟从外国出生来搬到澳洲的这个华侨的关系，你来说吗？都是华人，只是在次文化上面有一些差距的啊，等等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，就在这寡妇就在供给市场就被忽略了，所以就产生了矛盾，产生了战力。他们同样是从犹太教转入基督教的啊，同样是犹太人，只是在次文化上面稍有不同。这样子啊，唉，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出现在教会里面有张力啊，得要去解决吗？其实从现象来看，弟兄姊妹啊，这所谓供给的上面忽略的是现象嘛，啊，这个埋怨其实也是现象，真正的本质啊，你从现象可以看到本质，本质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差异，很简单，文化的差异，你跟我不一样。这是人的罪性啊，你发现到吗？你跟我不一样，因此你就是异类，那因此我就应该排斥你，对不对？我们常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在当中，所以产生矛盾了啊。虽然是信主的，还是有矛盾在当中啊。啊，其实老实说，教会里面的偏见跟这个歧视还少有吗？当中有没有从北京来的举手？没有啊，从上海来的。我有没有听错啊？北京人跟上海人有些时候是没办法合作的，希望不是如此。这个北方人跟南方人呢，关系融洽吗？一般来说，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就，总是有一些的文化的差距，对不对？次文化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在教会里面尽管都是相信主的，但是我们当中还是有这些的，只是没有讲出来，藏在心里面，隐藏在内心里面，下意识里面总是有这一种的排斥心的存在，在骨子里面我们就有罪性。所以我记得那个我曾经牧养的教会啊，都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个中文部嘛，叫职堂的关系就建立了英文，很好的事情啊，职堂对不对？但是很可惜的，因为这一个的卡帕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停车位的问题，导致中文部跟英文部要分道扬镳，很难想象对不对？那是你生下的孩子啊，但是因为卡帕的问题，竟然会闹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所以不少见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那个。因为面对不同的人啊，我们自然的倾向就是开始去怀疑他，接着就排挤他，甚至跟他来对抗。啊，我们得要认清楚我们内心这一些的，还没有被主所洁净的，还没有被主所更新的这些的问题。啊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来看，那使徒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他们就开始啊做一些的调整啊。你发现到从刚开始读到的经文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发现到他们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他们重整优先秩序，啊 ，reprioritize， 重整优先秩序。第二点就是他们体现合一。第三点，他们赋能领袖。赋能这个字可能是比较新的字，其实英文叫做 empowerment， empower 就是信任他，支持他，然后怎么样授权于他。让他能够做得更好， 发展出来啊，这个是不能。所以这三这个重点，我们来好好来感恩一下，在解决教会的问题的时候，这三个重点或者这三个智慧的处理方案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啊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重整优先秩序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三段经文，来一二三。 啊，我们大家开开玩笑啊，看看一下，提醒自己好不好？如果是我做牧师的话，就不要做这样的牧师。这个是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不务正业，没有把最重要的神呼召你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好。这个其实是对不起上帝呼召啊。另外，后面这一群的人呢？哦，我相信北华教会就是每个都不是这样的人 ，Amen。Yes， 感谢主。好，这个教会，我为什么把这贴在我的那个办公室的前面呢？是每天提醒我，我不能什么都做，但是我一定要把神托付我的做好，就是帮助我。好，我们再想看这个又怎么样？啊，其实这个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的，就是撒旦不怕教会人数增长。他让弟兄们忙到忘记神托付他的主要任务，非常要紧啊。下来这个也是西方人的漫画，卡通。什么问题？那跪下来的人在干嘛呢？在祷告吧。请问他的秘书怎么说呢？太好了，牧师，看你并不忙啊，你还有时间祷告啊，并不忙哎。这个是神学上的错误，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看重。啊，这个是马大马利亚的一个翻版，对不对？其实使徒们看重的是亲近上帝，然后把神的道讲清楚透彻明白，没有人可以取代他。我常提醒自己一件事情，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做，弟兄姊妹可以做，那就给弟兄姊妹去做；有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不能做，只有我能够做，那我一定能把它做好的。我们不是万能的，我们不是救世主，我们怎么做事托付我们当做的事情，就把它做好。因为每个人都能想的话，每件事情做的尽善尽美，对不对？彼此配搭，我们恩赐每一个都有。上次讲过，信主的那一个开始，我们就有特定神给我们恩赐，善用的很重要。这个教会啊，好，继续往前思考。好，人太有限了啊，所以呢，因此我们要专注在神的托付上面啊。你不能够什么都做，什么都要，什么都管，就是帮助你。教会里面最怕就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一个叫做 micromanage。就是我说这英文怎么好翻译，就是细微的管理，就是说 Michael Man 就是你作为领袖你什么都要管，连这个教会里面那个卫生纸是哪个品牌的牧师都要管，那他都不用，不用 Michael Man 去信任的去做啊，了解。还有就是赋能他也很重要，赋能他人意思 empower others， 其实这个是耶稣基督一再强调的，就是仆人领袖的概念，这是仆人领袖的概念。仆人领袖的一个特质就是利他主义，就是希望看到别人好，我宁愿在下面不要出名，但是我希望看到前面的人做得好，我要帮助他，使他们成长起来，使他们更爱主，使他们服侍主，可以吧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你是领袖的话，请你思考，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提醒，一定要成为仆人领袖式的领导，采取这个模式来领导，这是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思考那个。那还有从另外角度来说，你发现到使徒们在做这个意象的传递啊的时候，他们做得非常的棒啊，没有错。教会有问题，当中有纷争，当中有矛盾，那我怎么样传递这个意向来改变教会的处理的方案，或者是来做一些修正，或者是来 reprioritize， 就是重新的来修正我的优先秩序，要怎么讲他们才能够明白，能够接受我的这种的看法呢？你看使徒怎么做。首先从六章第二节里面可以看到，你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样的改变，我这样的一种的重整优先秩序，合不合乎神意？合不合乎我？一开始你危机出现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使徒们该传道、该祷告没有， 没办法做到，因为事物性东西太多了。所以这肯定是合乎神的心意，回到原初神呼召的那个形象。所以信念很重要。第二点就是，请问契机成不成熟？当然成熟，也就是教会要闹分裂了，当中矛盾已经产生了，马上得要求你啊。六章第一节，所以他召集所有的人来啊。第三点，还得需要勇气啊。我告诉大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都是人啊，改变是不容易的。我们大家都喜欢 status quo, keep status quo, 就是保持原来的那个，配合改变。需要勇气，要改变吧。所以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样的改变是为大局着想吗？我这样的改变是要取悦神还是取悦人呢？要问清楚这个问题。使徒们非常勇敢，他们遵照神的心意，我们还是回到传道跟祷告，但是我们要设立新的领袖。所以下来你们看到传递意象的方法合不合宜，他召集所有的门徒来一起来商讨事工。所以你看使徒们他们的那个传递意象的方式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效法跟学习的，非常好。刚才讲的是重整他们的优先秩序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怎么体现的合一啊。从六章二节跟第五节里面就看得到，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就叫所有人来啊，来商讨事工啊。第二点，第五节就是这话使全会众人都喜悦，就是说他要选啊，要选择几个人有好名声的人起来办理这教会的事务，那他们两个就他们这门徒们就能够去进行这个祈祷啊跟传道，大家都很喜悦，圣灵工作在当中。他们选择合一啊，这体现合一，这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合一那么重要啊？等一下我们会谈到。那先来看看一下这个一般被称为是奥古斯丁吧，第五世纪的一个的神学家叫 Saint Augustine 啊，他的理念今天还是很管用的。要处理不同主张或者是要更新某一个做法的话，有什么原则可以帮助到我们？作为基督徒，作为教会，我想这个真理哈，首先在基要的真理上面，你要问一个问题：这是基要的真理吗？所谓基要真理，就是这跟使徒行经里面所讲的东西，跟圣经的救恩论有没有出入，有没有冲突？如果有冲突的话，那这些都是基要的东西的话，那你就不可以进行了啊。所以在基要真理上面，必须要怎么样？必须要选择合一，没有妥协的合一很重要。但在次要的理念上面，所谓次要的理念，比如说教会的礼拜堂的形式应该是怎么样的，崇拜的程序呢，钢琴呢，讲还要放到什么地方啊，要不要成立一个成年团契啊，这个圣诞节要怎么庆祝，这都是比较次要的东西，不是不重要，是次要的话，那就应该怎么样，允许自由，彼此尊重。但是不管是基要的还是次要的，我们都得要怎么样，要展现什么慈爱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，来帮助大家来解决教会当中的问题啊。说实在的，教会合一非常重要啊，不光是因为它是圣灵的教导。你知道耶稣在大祭司祷告里面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吧，有没有记错？是不是七章啊？里面就谈到这个十七章二十二节吧，耶稣讲的就是哇，让他们能够合为一，正好像我跟你合为那样，记得吗？耶稣在升天之前，在受死之前，或者是一再的强调合一的重要性，这说明了那是基要信仰，合一比任何东西都很重要。第二点，教会合一，宗旨的合一是一个有力的见证，对不对啊？非常重要。还有第三点，大家常常忽略的就是，你要小心撒旦的工作，常在教会当中施展他的大能分裂教会，太容易了。撒下一个谎言，或者是论断某些人，就带来很大的一个张力在当中啊！所以共同的敌人，小心是撒旦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到今天，我大家应该明白，我们的敌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对吗？ 绝对不是我们弟兄姊妹，绝对不是我们的传道人，绝对不是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。我们的敌人是撒旦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母，他是欺骗我们那一位，他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破坏教会，达到破坏上帝的目的。我们不要中计，弟兄姊妹，不要中计，强调合一的重要性非常重要。更新这个现代秩序，第二就是体现合一，第三个就是赋能领袖啊 ，empower leader leaders， 他就拣选的这一些的人，名字都很难念的这些人，腓力啊、伯罗、波罗、尼加罗、提门、巴米呐、还有归犹太教的安提阿人，叫他们按手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之后就会按手啊，啊，很重要，嗯。那众人呢认可他们被选了出来啊，然后就始终就到了按手，就是授权的意思，拆派的意思当中啊。那么你会发现到弟兄姊妹，尽管是在危急的当头，这些的使徒们有没有随便的就找了这些的领袖起来处理教会事务啊？有没有？
没有，
没有降低任何的标准，对不对？他的标准很高哦，要有好名声在外面的，而且圣灵充满的、智慧充足的，这些人哪里可以找得到？那就是敬畏上帝的人。你看，他们绝对不会这个随便啊，没有人啊，他们不会那个宁缺，他们是宁缺毋滥，对不对？是没有人，是当中很多的需要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降低标准。这是给我很好的一个榜样啊，使徒们去做的。说实在的，如果今天教会降低标准，把领袖随便的兴起来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以后你要处理的问题就更多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在初期教会前面几百年，因为很多人受洗不由主的名下啊，特别是313年之后，君士坦丁啊，不是把基督教当成国教看待，对吗？然后很多人归入教会里面。当中啊，受洗拜客都来不及，很多人教会里面有好处嘛，因为有好处，以后教会就出现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教会的腐败的出现。其实保罗提醒大家，刚入教的不能把怎么样，不能把兴起来做领袖或者做领导层的人很重要，因为他们在，他们以后可以。成熟的时候是可以，但是不是现在，他们需要有一个个成长的过程。那成长的过程不要小看，他们必须得走过那个，然后才能够成熟起来，很重要啊。好，有好名声，蛮有圣灵，智慧充足。我希望教会选举哈、做领袖的时候，常常把这三大原则放在你的脑海上思考。而且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是刚信主的话，记得。你的目标就是要有好名声，蛮有圣灵，智慧充足，这也是我们成长的目标。那接下来，你没有发现到很繁琐的一件事情吗？就是七个人的名字很特别，你知道吗？大有学问。怎么讲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七个人的名字是谁啊？被选出来的新的领袖。首先看尼哥拉，尼哥拉他其实是。外邦人，但是先接受了犹太教的信仰，后来才改信耶稣基督。OK， 这一个呢，外邦人不是犹太人。其余的六个人都是犹太人，他们的统一的特色是什么？他们都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，他们不是本地的希伯来人，他们是。住在外边的后来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，明白吗？请问刚才那是哪一个寡妇被忽略的？对，讲希腊话的寡妇被忽略的。那我让你注意一下，这些名字除了尼哥拉之外都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的领袖，这个给我们什么提示？这个问题其实就是，如果按照我们做事的方法， 对他们有点偏见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怎么做？公平起见，50% 是希伯来人，50% 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彼此可以监视啊。哎，就呢，其实彼此可以监视，或者说这样的话就保住嘛，保住我们的文化或者怎么样，总之有一些的啊 hidden agenda 啊，这个隐藏的意思在当中。这是我们常做的事情呢。但是请你看，使徒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做？没有一个希伯来的领袖被选起来，被选上的都是这一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，使徒们非常的大度，非常的怎么样，大方。既然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是讲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有问题，那我们就请你们同一组的人好好去照顾他们，给他们 empower 他们，赋能他们，鼓励他们，支持他们，解决他们问题，说明什么？大度、真诚、神圣的一个态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仆人领袖的那个心态。看到我们当中最弱小的一个肢体受苦，我们希望他们好，我们希望他被建立起来，我们就选他们的人，因为他们比较理解他们，选他们来解他们的问题，相信他们，赋能他们，支持他们，授权他们，祝福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兴起来做得更好。 Amen。 像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说心里面太过的一个下载，作为领袖的我们，跟随基督的人，我们总希望他们别人更好，不要自私。那不是圣经的教导，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使徒们他们真是很大度，很有神圣的一种态度在他们心里，希望看到弱小的肢体兴起来。如果讲到今天的话，我们希望 ABC 能够兴起来，对不对？请问 ABC 跟 OBC 有没有矛盾呢？ OBC 是 Overseas Born Chinese， ABC 是 Australian Born Chinese。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 OBC 吧，对吗？就是非澳洲诞生的华裔，对不对？大部分我相信。那你会发现到，那不要说你们了，我跟我们的三个孩子啊，他们虽然都是 OBC 过来，但是在次文化上面还是有差距。你看，如果是按照使徒处理的方式，哎呦，希望他们做得更好，有点像是施洗约翰那种心态啊。他必兴盛，我必卑微。各位领袖，你有这种大度的精神吗？学习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可能做不到，但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为了主荣耀的缘故，我们选择放下自己。很重要的教导啊！下来我们再看。那我们该看到，从第六章里面1-7节，教会有问题需要解决，所以他们突破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们突破障碍，回到根本，传道祷告，然后兴起新的领袖起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啊！有个新的机制，更新的机制是可以照顾到帮助到教会的复兴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不要为了改而改，却带来了新的问题的产生。明白吗？你看这个漫画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？对呀，这两个猎人去打猎嘛，对吗？那么那猎物，也许他们在想啊，可能今天可能收获会很多，所以会很重啊。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猎物给挑回来，对吧？请问他选择的那个挑的那个木桶，是智慧的做法吗？结果他们很辛苦啊，把这个鸟给挑回来。主要不是鸟的问题，而是什么问题？他们选择工具的问题。这说明什么东西？这说明的本末倒置的问题。我意思是说，在更新很重要啊， 啊，这个重整非常重要，但是不要因为重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，制造一个新的机制，到后来你发现要用很大的精力去解决这个机制是很多问题，明白是吗？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本末倒置的问题，我们要小心，随手帮助我，不要制造更多的问题啊，这是需要智慧啊，需要智慧，是这样子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到后面的结论啊，结果因为他们的这个三个智慧的做法，就是重整优先秩序，然后体现合一，然后最后赋能领袖，新的领袖起来，所以你看到教会就复兴起来了啊，上帝的道兴旺起来，神的道对人的影响越发增加，而且这个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三个啊，不管是上帝的兴盛或者门徒增多了，祭司信主，都是未完成式的啊 ，continuous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， 意思是说，门徒继续增多，上帝的道继续兴旺，很多祭司继续的信主的意思啊，这个真的是。啊，从刚才一开始的那个的矛盾挣扎，对不对？两派的关系的那个张力，到后来问题解决了之后，你看什么家族和兴盛起来，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！很感谢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结论，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结论好吗？当教会越趋壮大的时候，多元的复杂的时候，属灵领袖们为了要回到根本，专注祷告和传道。就重整侍奉的优先秩序，在众门徒的认可下，拣选灵性成熟的领袖们来分担管理事务，最终导致什么？神的道就更为兴盛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重整优先秩序，这个使徒们回到他们原初该做的事情，神呼召的事情。然后就勇敢的选领袖，当然需要勇气啊。然后什么大的心神呢，就是增多了。那请问我们今天北华教会怎么样？我们的教会的境况如何？我们的教会的优先秩序需要被重整吗？啊，大家问自己的问题哦。你我今天在这里崇拜不是，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。请问我们的教会优先秩序需要被重整吗？当然，最重要问的就是主怎么看北华教会，对吧？主怎么看我们很重要。你们的敬拜、教导、团契、服侍跟宣教，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吗？所谓以基督为中心，就是处处想到我这样做能够荣耀主的名字吗？我这样做是不是传扬主的福音？我这样做是不是主的名得到荣耀？基督中心很要紧，包括敬拜在内，选择诗歌在内，你所做的一件事情。而且更为重要，不要忘记，教会存在不只是为了敬拜、教导、团契、服侍、宣教，还有一个更大的 overarching。principle overarching mission， 或者是一个更大的超越性的一个大目标，那个就是门徒训练。请问你的敬拜、教导、团契、服侍、宣教以及基督为中心，它的目的是不是要使万人做主的门徒，对吗？这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颁布的使命的任务。各位北华弟兄姊妹，你认为你的教会是大使命的任务，有你的任务的教会吗？是吗？那就给大师说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北华的使命啊！大使命任务是万人做主的门徒。哎，我相信北华教会的 DNA 就是这个大使命，就好像你那个皮肤啊，一挖进去的话，都是大使命。整个身整个心你的灵都是大使命在当中，是大使命是在马太福音28章啊，还记得吗？19、20节试试看背诵一次。
你们去
十九节怎么说？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人，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对吗？凡我教导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你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在这条世界过，对。有几方面的因素啊，要传福音，要教导他们，使他们成圣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一个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朋友，一到教会来，我们第一个使命任务就是把最好的礼物送给他，就是福音，对吗？然后呢，告诉他，你信了主之后，那这一些就是成长之路，或者是课程，或者是训练的这个机制，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，使你在大概在一年里面、两年里面就成为这个门徒。你要给他们看见，他们来了之后，在一年里面他们就成为主的门徒了。从初信、未信到初信，初信到坚信，门徒领袖，然后他就可以出去又带领其他人进来。哎，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门训的计划在我们当中。我相信你们都在做啊，我就是鼓励大家继续加油啊，这个大使命任务。常常要 streamline， 常常要减肥啊。教会说太胖，太胖的意思说，很多的不必要的活动啊，跟这个大使命没有关系的活动都挂在身上，那太痛苦了啊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是不是要？每年都要做一次这一番的检讨，重新来思考。哎，我们北华教会大使命任务今年办的怎么样？做的怎么样？思考，大家一起来做。哎，免得我们走了之后五年、十年之后，我们发现越来越胖啊，走不动了啊，没有按照神的那个心意或者他的要求去办啊，那就不对啊，帮助我们。说实在的。能够吸引人来到北华教会的是耶稣基督，也只能是谁？
耶稣基督，
不是我们。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，我们要告诉人家关于耶稣，但是真正我愿意来到这个教会，也许一开始是看到李波弟兄啊，他那爱主、那种谦卑、那种领导的风范，但是慢慢我发现，李波也是一个人。但是我更看到李波生命当中彰显的耶稣基督。各位，我们不要，我们是邮差啊，要把耶稣的信传给别人，不要让别人跟着邮差走，而是让别人跟着耶稣走，你明白是吗？啊，我们大家跟着耶稣走，一样走。所以真正能吸引我来跟随的，不是任何一个人，不是廖立强，不是张德华牧师，不是李波弟兄。是耶稣基督，这很重要。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喜欢看领袖来做事情，如果你还是那样的话，我请弟兄姊妹来临新的一年开始修正你的那个态度。我来是要跟随耶稣基督，不管许多传道你买什么，我都是跟随谁？耶稣基督。不管谁在讲道，我都是在跟随谁？耶稣基督。也只能选择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最终我们要向谁做交账？你不是向廖立强交账，你是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交账。那这些基本原则大家弄清楚了，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就走得很轻松，也很感恩，也不要把教会当作是，把当时绝对理想的状态来处理它，它绝对不完美，你和我都不完美。也许本来想完美，但是我来了就不完美。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啊，不用担心，因为北华教会是属于主的 ，Amen。他是这教会的元首，他是头，他会负责任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好好的为张牧师祷告，神使用张牧师使馆啊，为你们的这个要寻找新的传人。神一定会在恰当的时候替你们预备一位好的传道，放心啊，交给主，好吗？因为这个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，我就放心。感谢主，一起祷告。发挥神何等感恩！你的福音，你的拯救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尽管是不配，尽管有限制，有软弱，但是我们是你宝贝的孩子。 北华的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你宝贝的孩子，天父，我感谢赞美你，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，你是这教会的元首。我祷告主，让北华弟兄姊妹大家都以基督为中心，继续的执行大使命的任务，让北华的教会继续成为众人的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使得许多人来到北华就认识耶稣。感谢恩待众领袖，恩待众张牧师师母，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不一样的工作，祝福这个教会，让教北华教会继续蓬勃的发展。你的名字不到你要在当中，感谢祷告耶稣主圣阿门。弟兄姊妹加油，北华加油，阿门。